冯百万盛气先减了一半，竟狼狈的逃了。厅中又是一阵哄笑。这奇怪老人勾着背，昂着头走入大厅。令人失望的是，那绝代燕姬并未同来。厅中的交易自从这老人到了以后，立刻被刺激的活跃起来。夜点过后，银算盘突然掌身而起，仔细的打开他身旁的皮匣，取出了一套金光耀目的项链、耳坠和头饰。这一套首饰全都是以龙眼般大小的珍珠所穿，粒粒浑圆，粒粒同样，方一取出，立刻博得满厅中人的惊赞。温代代的美目张大了，目中射出了贪婪的光芒，这表示他纵然牺牲一切，也要将这一套首饰拿到手。喊价开始了，由一万两喊到了15500两的时候，只剩下了温代代、金二公子和欧阳兄弟竞争了。到后来，温代代终于以无数道的媚眼儿，16000两的价格击败了他们。他面上露出了满足和得意的笑容。哪知道那奇异的老人突然干咳了一声，20000两。温代代呆了呆，既是惊诧又是愤怒，大声道：24000两。这已经是他所能拿得出的财产了。那老人面上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笑容，缓缓的伸出了5根手指。银算盘微笑道：阁下可是出50000两吧？答复是肯定的。银算盘又说：此地交易要立刻付现的。老人轻轻的勾了勾手指，身侧的童子立刻取出了10足的银票。银算盘转目四望，大厅当中惊叹之声又响起来了。温代代呆坐在椅子上，面色灰白，充满了悲哀、愤怒与失望。交易决定了，首饰箱子送到了仍然半合着眼睛的老人身旁。突厅门外一阵怒马长嘶，16条锦衣大汉翻身下马，鱼贯而入，个个手腕一震，旗都抖出了一面锦旗。16面锦旗俱是鲜红缎地儿、黑丝绣字、霹雳堂。旗分成了两列，由阶下直达厅门。16条锦衣大汉人人俱是面容沉肃，身子箭一般的挺得笔直。大厅当中又惊动了起来，霹雳火来了。司徒笑望着他面上的神色，双目微皱，思忖道：他来了又有何方呢？这黑星天为何要面目变色？难道他做了什么亏心事不成？思忖之间，只见一位满面红光、锦衣华服、身材极为魁梧的长髯老人自两列锦旗中大步而入。他衣衫极为华丽，汗下长髯也修得极为整齐，目光睥睨间充满了洋洋自得、顾盼自雄之意。李洛阳抱拳迎上，笑道：兄台光临，蓬荜生辉。霹雳火摆了摆手，大笑道：你我兄弟说什么客气话？目光一转，说道：老夫此来只是要寻黑星天说话。黑星天、白星武、司徒孝三个人早已离座而起，黑星天更是抱拳强笑道：小弟在这里，兄台有何见教？霹雳火大声说道：我知道你在这里，我且问你，你将老夫的大徒弟带到哪儿去了？八成 准不是什么好事吧？他当真是目中无人，竟在厅中喊了起来。黑星天面色又是一变，故作茫然。
谁？
兄台说的是雷大侄吗？哎呀，自从月前分手以后，小弟也未曾见着他呀。
哦，
真的没有看到吗？哎，兄台难道还不信小弟的话吗？
嗯，
这小子死到哪儿去了
啊？黑老弟，莫怪莫怪，方才算我问错了你了啊。
这老人的脾气当真是有如霹雳一般，来得快去得也快。闭眼斜坐在椅子上的铁中堂心中又是一动，这黑星天果然是瞒着他们的，哼，这倒好极了。他心里立刻又有了主意，神情更是悠闲。他悠闲地站了起来，缓缓地踱了出去，随从左右的两个童子手捧侍匣追在他的身后，缓缓地转过了大厅。大厅后面灯光已是暗了一些，天园中竟无人迹，铁中堂脚步走得更缓，一条人影急急赶了过来，竟是银算盘。铁中堂微笑道：呵呵，辛苦你了。银算盘将手中一张50,000的银票还给了他，目光回转，突然悄悄地问道：你老人家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呀？铁中堂眯着眼睛嘻嘻笑道：嘿嘿，老夫只想借此逗逗那大姑娘，你可千万不能将此事说出去啊。银算盘会意的点了点头，笑道：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在下不费吹灰之力便得了3,000两，自然要为您老人家守密的。他抱了抱拳，又悄悄的溜了回去。铁中堂目中闪动着得意的光芒，原来这首饰本是他家藏当中的明珠，请名匠穿缀而成。他看中了最标准的生意人，便是银算盘，便买通了他，串通出方才那一幕戏，好叫温太太入购上当。哪知道就在此刻，花丛当中突然传出了一声冷笑。人家说越老越风流，这句话看来果真不错。
什么人？
他心头虽然惊慌，但是仍不敢露出行藏，故意做得气喘吁吁的样子，大步赶了过来，拨开花丛一看，月光之下，花丛当中竟有一对男女紧紧的卷曲拥抱在一起。那女子正是冯百万的爱妾，此刻眼波荡漾，气喘微微，衣上发上沾满了黄花与碎草。那男子呢，面容苍白，目光炯炯，却正是潘成峰。潘成峰哈哈一笑：在下也是此道中人，阁下在我面前大可不必隐瞒了，在下积数十年的经验看来，那女子的确是一条好鱼，而且极易上钩，只是她那小白脸儿，看来倒是个武功不弱的会家子，颇不好对付呀。阁下的心思若是被她知道，嘿嘿，那却不好办了。铁中堂将错就错，故意做出说不出话来的模样。潘成峰笑道：只是阁下身旁若是有个像在下这般的人守护，那厮也就只好干瞪眼了。 铁中堂冷笑着思忖道：“哼，想不到这厮竟敢在我头上打主意了。”口中且说：“你难道是想来做老夫的镖客吗？”潘成峰笑道：“在下丢了差事，自然想再找一个了。”铁中堂又想：“你既然要利用于我，我难道不会利用你吗？”口中却冷冷地说道：“呵呵，替老夫做事，岂有如此容易？”潘成峰面色一沉：“两利之事，你难道还不愿意吗？你做了老夫的镖客，便要服从老夫的指挥啊，这个自然。那么你此刻便站起来，随老夫回去。”潘成峰毫不迟疑，掌身而起，却被那女子一把扯住了衣衫：“
你看上了别人，就不想要我了吗？”
潘成峰面如霜寒：“放开。”“
不放又怎样？”
他还在撒娇放刁，要抱住潘成峰的大腿，哪知道潘成峰突然飞起一脚，踢在了他胸前的将台要穴之上。这将台穴直通心脉呀，乃是人身死穴之一。那女子如何经受得起呀？双眼一翻，声音未出，便倒了下去。
《大旗英雄传》是古龙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，稍后请继续收听。
小说广播提醒您，想象比知识更重要，生活比故事更实在。
张大妈，我嘴里的牙渣子呀拔不了没法镶，怎么办呢？
嗨，别急，河北路医院口腔科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的人，有牙渣子也没事，不用拔就能镶好。
河北路医院从即日起举行义诊活动，烤瓷牙特惠，每颗150元，每天限前5名，老年人、残疾人一律实行5免。
地址：和平区河北路164号，电话27110046，27110046。
这是一个阴谋与爱情、忠诚与背叛、寻宝与复仇的传奇故事，请听《大旗英雄传》。
大旗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云际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旗英雄传》。
铁中堂吃了一惊，忖道：“这个人好狠毒的心肠啊！”潘成峰神色不变，笑道：“呵呵，请看在下这镖客如何呀？唯恐这女子泄露阁下的秘密，便先宰了她灭口，连恩情都顾不得了。”那两个童子已然是吓得面色发白，铁中堂也故意颤声道：“你竟敢在这里杀人，不怕李洛阳知道吗？”潘成峰冷冷的笑道：“在下这是在为主人做事，此事该如何发落，就要全看阁下的主张了。”铁中堂说：“你怎么能够赖在老夫的身上呢？”潘成峰说：“阁下若不愿意当，在下只有将事情的始末说出来了。”他知道已经将这老人控于掌中了，是以神色大是得意。铁中堂故意皱了皱眉头，沉吟道：“那么。”忽然双眉一展，轻轻的说道：“
乘着此刻大家都在听着，你呀偷偷的把这尸身往别人的房里一送就算了。
好主意，好主意，果然姜是老的辣呀。
铁中堂说道，
那第十三号桌上的人面目甚是可憎，又曾经得罪过老夫，就将这尸身送到他们那里去吧。
好，好极，好极。
黑星天那厮的确讨厌得很。
他抱起了尸身说道，
我片刻便回。
铁中堂说，老夫在帐中相候。
潘成峰又说，好，纵身一跃急掠而去。
此人自号成峰，轻功果然高妙，眨眼之间便已经去远了。
铁中堂目中闪动着得意的光芒，大步走了回去。
走过冯百万所居的二重院落的时候，院门外阴影当中仿佛隐藏着两条人影。
铁中堂心念微动，远远的凝目望去，这两条人影，一个白发婆婆，一个身躯瘦弱，竟是那驴医老妇与跛足少年。
他自从服下千年参果之后，目力已大异常人，虽在黑暗之中仍看得清清楚楚，对方却未见到他。他心念一闪，立刻远远地躲到了墙角后。
那两个童子千灵百怪，两个人对望了一眼，立刻从另外一条路走了。
那祖孙两人听到了脚步声，立刻凝动身子，见到只是两个童子走过，便也未将之放在心上。
又过了半晌，跛足少年轻轻地说道，
师父，冯老头回来了，内厮怎的还没有回来呀？徒儿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
急什么，为师已经断定是他，他还逃得了吗？便宜他多活了这几日，已是他的运气。
铁中堂大疑，这两个人名为祖孙，实为师徒，显见也是乔装而来，必定是有所图谋啊。只恨我江湖阅历不丰，看不出他的来历。
思忖之间，那跛足少年已在暗影当中腾身而起，口中说道，
带徒儿前去看看那厮是否还在大厅当中。
嘿，这少年不但身法奇怪，一纵数丈，丝毫没有残废之态，而且胆量更是大得出奇，竟将此间视作无人之地。
那吕医老妇也不阻拦，似乎对他的武功甚是放心。
铁中堂更是惊异，他师徒寻仇的对象一定就是玉潘安潘成峰了，却不知他三人之间有何仇恨。
第二重院落前是一片草坪，前后的灯光都照不到这里，院落里也没有燃灯，四下是暗影幢幢，显得十分的幽暗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第二重院落当中突然传出了一阵凄厉尖锐的惨呼，惨呼声中冯百万满面血污，衣衫不整，踉跄的奔了出来。
李洛阳，李洛阳在哪里？
海大少急窜到他的面前，一把揪住了他的肩头，
你疯了吗？
轻轻一掌乖在他的面颊上，冯百万挨了一掌，神志似乎稍微清醒了一些，木然呆了半晌，
我杀了人，我杀了他。
你杀了谁了？
银蝉，那贱人偷人养汉，还要杀了我私奔，我就先杀了他了。
海大少大怒，
哼，为了个贱女人，你值得吗？
冯百万呆了一呆， 他居然痛哭了起来。此刻李府的少主人李建白已经领着四个家丁急赶了过来，远远的也响起了骚乱的脚步声。铁中堂知道这一切不过只是大乱的前奏，这平静多年的珠宝世家眼看就要有更大的变乱发生。于是他悄然跃起，经过第二重院落的时候，果然见到那荡妇的尸身倒躺在地，身侧还有一只箱子。他显然是因为恋奸情热，竟要席卷细软找潘成峰私奔，却被冯百万发现，才造成这件命案。铁中堂暗暗叹息，身形不停，回到自己的帐幕前悄然落地。只听里面潘成峰的声音笑道：姑娘，此后我们已是一家人了，你怎能将在下赶出去呢？接着就是那艳婢欠人的声音：滚出去，你竟敢对我家姑娘如此无礼，你不要命了吗？铁中堂大步走了进去，看见水灵光坐在角落里头，欠人挡在他身前，惊喜出声：
好了，我家主人回来了。
哼，潘成峰点头笑道：你问问他，可是他要我来的。铁中堂面色沉重：是办完了吗？办得十全十美，谁也不会怀疑到我的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这件事儿你纵能脱身事外，别的事你只怕是逃不脱的。潘成峰变色：此话怎讲？冯百万已经为你杀了人，这笔账少不得要找到你的头上，还有那海大少也不会放过你。嗨，冯百万杀人与我何关啊？那姓海的与我多年对头，也未见得能将我怎么样啊。可惜呀，此刻情况却不大相同，何况你还有个极厉害的对头，一心要取你的性命。
哼，
什么人？就是那吕衣老妇和跛足少年。潘成峰呆了一呆，沉吟道：
他们？不是，我与他们无冤无仇的。
啊？
是他？
余生未了，他突然颜色大变：难道是他？铁中堂冷冷的说道：你已经想出他的来历了？潘成峰踉跄的倒退了好几步，虚弱的倒坐在椅子上。
他怎么说的？
他说要你的命。潘成峰伸手一抹脸，汗珠子随手而落。铁中堂说：你在老夫面前吹得天花乱坠，老夫倒也相信了你是条响当当的英雄汉子，哪知道你见了个老太婆和小孩子也如此害怕。呵呵，这样的英雄老夫实在是不敢领教啊。潘成峰怒火似要发作，但是身子刚站起来又坐了回去。
不错，我确实怕他。他啪的一拍桌子，厉声接着说道：但是除了他之外，若有人敢对我姓潘的无礼，我照样要割下他的脑袋。
铁中堂冷笑：哼，他是谁呀？你为什么要如此怕他呢？
他的名字说出来你也不会知道。
他的嘴唇也变得毫无血色，仿佛只要说出他的名字便会有灾祸临头。
你不敢说？
哎，就算我不敢说你又怎样？
你说话的声音最好小一些，莫要被他听到了。
潘成峰呆了一呆，怒气全消，颓然垂下了头。